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它里面就是用科幻小说想到说，哦，有个理想的世界，就是有定量制造的政治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有一批劳工，那个劳工里面的基因带少了一个东西，就是怕吃苦，所以这个劳工生出来以后天生都不怕苦的。还有生出一批军人，也是制造出来，这个基因拿掉一个怕死，所以军人不怕死，工人不怕苦。但有这种基因吗？我可以想象，就是说，哎，你要做出这种军人呢，哎呦，就是什么都可以，就是不怕死，哇，这个军人太好了。然后他又没有政治家脑袋，所以不会闹革命，不会夺权，啊，那政治家呢，就是脑袋很好，可是呢，手无缚鸡之力，所以不会打仗的。然后定量配置，所以这个理想世界，那个小说的开始就是实验室万分之一也会有误差嘛，就配出一个 baby， 那个 baby 出生于工人家庭，有政治家的头脑，有军事家的训练，然后刚好这些基因就是配错了，就是从那个人开始就造成一个革命和动乱，世界就翻了。所以出生于劳工家庭却有政治家的脑袋，所以他一定带来这个农民革命嘛，所以呢整个理想国就啪毁掉了。但他是用一种科幻小说，然后有点讽刺，就是说这就是你所要的世界吗？我们将来如果活在这个世界里，什么都是定量配置的话，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假如有一天人可以随心所欲的做出这种人来，那他把这种人分成 Alpha、Beta、Gamma 跟 Delta， 那政治家是 Alpha 的，就 Alpha 就是希腊文的 A 嘛，就 A 等 B 等 C 等，是 Alpha、Beta、Gamma、Delta， 啊，那个整个故事，那到现在来讲，变成说技术已经几乎掌握在人手中了，剩下你要走到那一步嘛。那么有一些人是认为说很好啊，这样的话以后世界上都不会有什么残障的啦，先天性疾病的啦，什么都没有，医疗保险费会非常低的。但是问题是从伦理的观点来看，我们能够这样做吗？那真的就是人在扮演神的角色，要制造一个的，当然你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技术上还没有百分之百掌握住，但是这个观念的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啊。最后一个就是像这个干细胞研究来讲，很多人的观念从功利主义，从情境伦理的观念是认为说，反正这些胚胎是没有用的废物嘛，那么利用来做研究造福人类不是很好吗？但是基督徒认为胚胎是一个生命，你毁坏一个生命所谓造福另外一个生命，本身这个关联性是如何，问题对不对？那正如我刚刚所说的例子，德国跟日本人用战俘来做活体试验的时候，这是合理吗？当然活体试验是个活活的人，你现在是胚胎，但如果胚胎是一个生命的话，你用这个来造福人类的时候，本身也是伦理上是要打个很大的问号的。好，接下来翻页，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个案呢，是关于人工生育的问题。也很有趣，我看了一些报道，他提到说最近有种种的原因发现，自然生产好像困难度比以前高很多。那种种的原因就是说可能有好几个原因，没有人真正知道所有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在美国的方面的资料是这样说的，他说有四分之一的女人她是没有办法生育，就是说她可能这个四分之一不孕症，有些是比如说输卵管的问题，输送卵子的问题，子宫不正常的问题，或者卵子有什么问题，所以有四分之一的女人本身是不孕症的。可是很多生不出孩子，夫妻生不出孩子，丈夫都怪老婆。其实科学现在讨论的结果是，有十分之一的男人有问题，有十分之一的男人他的精子太稀薄，所以是他不能生，不是太太不能生。那所以十分之一的男人有问题，四分之一的女人有问题，加在一起的话就可以有三分之一的夫妻生育上有困难。有困难不是真的生不出来， 是有困难，有些困难，但是还是可以自然生育生出来的。所以现在的问题，我说这个统计呢，大概跟30年前比起来，增加了好几倍。换来说，这个情况在30-40年前没有那么严重，现在情形格外严重。所以我说，方法可能原因可能很多种，包括可能这个避孕药。所以有些人也说，有些人不管是妇女吃避孕药或男人吃避孕药，避孕药一直吃好几年，一段时间你不要生育，等到你停了避孕药啊，开始正常生育的时候，可能就生不出来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避孕药，虽然说我吃了，现在不吃，是不是马上避孕药的负面的作用就消失掉，或者成为一个长期的避孕药的用法。第二个呢，可能是工作上的忙碌，可能男人太忙于做什么了，为什么会精虫稀少，不知道，很多很多的原因，或者外在的环境、空气污染或者什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因此开始很多人工生育的方法就开始出来。那有的比较便宜的方法，1-2万块钱可以解决；有些人用20-30万美金，不是说一次要20-30万美金，有时候一次3-4万、2-3万，不成功，不成功，不成功。因为通常用人工生育的方法，有一些方法成功率比较高，70%，有的成功率只有20%。那么一次失败，再来一次，又再来一次，又再来一次，那所以累积起来的金额相当贵啊。所以我这边有一篇杂志，是不知道是时代杂志还是 Newsweek， 里面有提到，他们平均大多数人用人工生育方法生出一个孩子的话，5万到10万美金是平常的数字，但每一次的手术少则几千块，那么多的有时候3-4万一次啊。但是如果一次不行，就要累积很多钱。但除了钱以外，其实伦理方面有一些是有争议性的，所以基督徒要考虑一下。如果你自己在考虑这些人工生育的话呢，你自己也可以思想一下。第一个是人工受精的问题。人工受精我们说过，主要的是人工受精仍然是体内受精，只是把精子送进去。那么如果是精子来自丈夫的 AIH，那么如果是别人捐赠的 AIH 的话呢，通常在基督徒当中没有争议，他只是帮助你把精子送进去，还是丈夫的精子，卵子当然是这个妻子的卵子，这个争议性很小。比较争议性的是 AID， 那基督徒基本上是认为 AID 不合宜，因为 AID 的精子是来自于第三者啊，第三者不合宜的原因，我是说圣经你要找出一个圣经的经文，实际上是没有直接的经文啊。那么提到说这种方法，因为过去根本没有这个东西。那么最主要的问题是这样，因为精子来自第三者，整个来讲夫妻的关系跟父母跟孩子间的关系就出了一个很微妙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小的时候，就小问题小的时候没事儿，问题大起来的话可以很大的。因为第一个很简单，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有妈妈的基因，没有爸爸的基因，就说夫妻的这个爸爸，因为这个精子不是他的，是别的。你可以想象出来，某一天吵架的时候，这个丈夫可能对他的老婆说：“嘿，你的孩子实际上是没有错，是他太太的孩子，因为卵子是他的，精子不是他的。”这很微妙的问题。孩子长大了很可能不像爸，因为的确他没有爸爸的基因嘛。孩子长大了，他有没有权知道他的爸不是他的爸，他有另外一个爸？这个问题很严重了。那如果让他知道的，孩子会怎么想？孩子会不会很微妙的跟父母间有关系上的张力？如果本来的关系就不是很正常和和睦的话，会造成另外一些额外的问题呢？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认为用 AID 的方法造成人工受精我们觉得不合适的地方，就是说你很勉强的用人工的方法帮助这个妻子生了一个孩子，那但是造成的这种亲子的关系、夫妻关系的这种张力，我们觉得是不值得。当然整个的来讲，最后我会提到一个其他途径，就是说其实认领领养别人的孩子也是一个办法，啊，就是说你要花那么多的金钱，甚至留下一些伦理问题，最后的结果无非是得到一个一半的，是有太太的基因没有丈夫基因的孩子。总的来说， 值得吗？该这样做吗？啊，那你这么多的钱，你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或者说领养这些孩子，那些孩子可能是被父母抛弃或者种种灾难造成的一个孤儿，你可以领养他，这不是一个方法吗？啊，对，等等。所以基督徒观点来看，我们不是认为说我一定要有我这个肉体的基因，这孩子才叫做我的孩子，不一定啊，这样的看法。所以 AID 是我们认为不太合适的。体外受精的问题呢，基本上体外受精，我说过了，体外受精的时候，精子跟卵子可以来自于夫妻，但也有别的选择。而且体外受精的时候，连卵子都可以不一定来自于他的妈，所以不至于不是卵子也可以从别人捐赠的，精子也可以捐赠的，所以它有四种的排列组合。纯粹原来的夫妻造成的受精卵，然后再植回妻子的子宫生出来，这是一种体外受精。那这一种的问题通常也是争议性比较小的，但不是完全没有争议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丈夫的精子、太太的卵子体外受精，等到发展成胚胎再送回妻子的子宫去生一个孩子，理论上问题不大，但是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第一个，你在体外受精的时候它发展成胚胎，你要不要做筛选？因为你的体外是可以做筛选的，你可以选男女，你可以选很多，然后不管你怎么筛选的，最后细胞分裂完了会一堆的，你不会找一个精子跟一个卵子，你会找一堆精子跟一堆卵子。为什么？怕不受精的时候不一定成功嘛，所以你可能找20个精子20个卵子，18个，你18个你能放在妈妈肚子里吗？不可能啊，你就算不筛，你顶多就摆几个。所以你要知道，所有你看到报上的消息说，哇，那个人生的7胞胎5胞胎的全部是人工受体外受精的，人工的那种，就说正常的夫妻关系生不出5胞胎8胞胎7胞胎的，生不出来的。所有那些他没有说，通通是体外受精摆进去的，他才会摆出7个出来的。那为什么摆7个呢？那你受精卵摆进去，它着床的时候，它会生成，有些会啊，所以它摆5个可能活3个啊，所以你摆1个呢，万一掉了，就失败了，2万美金又没有了，要再来一次嘛，所以多摆几个嘛。可是以前技术不太好的时候，是一口气摆了很多个，那摆7个，7个都活了，哇，不得了！你可以想想，妈妈肚子有7个 baby， 生出来的时候是麻烦一堆哦，你看7个孩子。你看育婴房一样，7个 baby 一起哭要吃奶，哇，你可以想象这个爸和妈累死了，7个奶瓶7个尿布一起换。但那是出来的时候，在肚子里的时候，你简直无法想象这个7个孩子同样在一个子宫里。所以生育很难，养很难，可是在他这个怀孕的那个6、7个月7、8个月，他们很这种7个孩子的很少怀孕9个月的，因为到9个月每个 baby 都那么大了，你想想这个太急了，所以通常都会早产的，一定早产，而且通常医生会自动引产，就是说他不会让你到9个月，就算你好像都还正常，都还没有出，那不行不行不行，在7、8个月就赶快破就出来了，不来还得了。所以这种都是体外受精造成的。那因此你的胚胎数目一定会多过于植入到子宫的数字。那好，即使是夫妻的多下来的胚胎怎么办？就还是一个问题啊，而且考虑清楚，所以这边会牵到一点伦理问题。那如果不是夫妻的，那我说有另外4种嘛，另外3种是什么？是别人捐赠的精子跟妻子的卵子，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别人捐赠一个卵子，那丈夫的精子。第4种可能性，精子跟卵子都不来自于夫妻的，那这些都会产生一些问题。那更如前面在说人工受精，我们不赞成 AID 的时候，如果不是夫妻的精子跟卵子产生的问题，就跟 AID 的问题是一样的。生出来的孩子，要不然是只有不是丈夫的，或者只有妻子的一半的基因，另外一半基因来自于第三者，或者根本都不是来自于丈夫或妻子。 那如果都不是放在你的子宫里生一个来，目的何在？跟领养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不去领养一个已经生出来的孤儿，而需要用这样的方法呢？啊，所以这个整个的伦理有些讨论跟人工受精的问题是一样的，但是多的部分增加的是人工受精没有的问题以外，是你有的问题是在于多余的胚胎怎么处理，还有你需不要做性别或任何的筛选，包括遗传病的筛选，因为是有可能的遗传病。因为我们说通常怀孕的孩子你要测的时候，你要说啊什么羊膜穿刺去测说这孩子有没有先天性的疾病，那体外受精的时候你根本不会穿刺，你还没摆进去以前你就给检验了，那这就产生了检验出来的结果，如果有一些是所谓的你不想要的，这个胚胎如何处理，这就变成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伦理问题了。那这个分两部分来讨论，第一个就是剩下的胚胎怎么办。基督徒是认为你不应该把剩下的所不管什么叫剩下的胚胎毁弃，因为你毁弃就几乎像是堕胎一样的意思啊。这个所以我们不赞成堕胎，也就不赞成毁弃任何一个多余的种种原因多余的或者是你觉得不够好的这个胚胎，因为这跟毁掉一个生命是一样。但是有一个可能性，有一个可能性是这样，胚胎是可以冷冻储存的， baby 没办法。譬如说哈，你堕胎对不对，你怀孕了，你只有一个办法是生出来让人家去领养，你不能就让他留在爸妈肚子里，就是不长了，就停在那儿，不长大也不缩小，不可能。胚胎呢，它细胞分裂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暂时不要的时候，他们现在的技术是可以冷冻到3年5年之后再放回子宫里还可以生的。那我读的那个不是 Time 还是 Newsweek 那个杂志里面的报道，就有一个人就是他生了一个，隔了一阵又生一个，哎，可是这两个哈都是在体外受精做的哈，可是不是属于双胞胎，因为不是一卵双生的，我们双胞胎是一卵双生的嘛，它是都是夫妻的精子跟卵子，这边配一对，特别是跟生孩子一样，可是它是同时做体外受精的，可是生却隔了好几年，懂我意思吗？先植了一个也很成功，我想说哎，只有一个，我想再来一个，那再来一个的时候你需要再取一次卵子，再取一次精子，不需要了，原来就已经冰冻了一个，就把它解冻然后摆回去又生了一个，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办法，既然可以冷冻，你可以植回去。那现在美国开始有，我那个报道他写是写，我不知道他的时间是怎么切算，在2003年有多少，然后到那时候为止美国已经有50-60个叫做胚胎领养。什么叫胚胎领养？领养一个孩子就领养了，胚胎领养就是说这个胚胎我要了，那这个胚胎我要的是他领养的人，就是说那个卵子和精子是别人的，那个人已经不要了，就说哦我够了，我已经生出5胞胎了，那胚胎还有3个，那他也没有把它毁掉，他就把它冰冻了，谁要啊？我要。他就跟内养孩子一样，只是手续不同在这里，我要以后就把这个冷冻的胚胎解冻放回领养的那个太太的子宫里去了，他就生了一个，但生的是他的，因为原来的那个精子卵子的提供者已经宣布放弃那个拥有权了嘛，所以他等于像认养孩子一样，认养孩子也是如果是孤儿当父母双亡或者怎么样，或者父母至少同意让孩子人家领养嘛，所以他是领养，但领养的是胚胎，只是领养胚胎的时候有个过程，谁把那个 baby 生出来，所以领养胚胎的意思就是说领养者这个妻子会把这个胚胎放在他的子宫里，然后把他生出来，然后是变成他的，就差在这个地方。那领养一个 baby 是别人的妈生出来就把他领过来，那这个是经过你肚子子宫里面出来，只差在这里而已。所以胚胎领养也成为一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啊，就知道胚胎也没有毁弃，所以你把胚胎冷冻可以自己用，也可以送给人，送给人就叫做领养，跟认领孩子是一样的。那筛选我们通常是认为不合适，不 不管是性别的筛选或者其他的筛选，因为这个筛选的本身就是有一点点价值判断。譬如说你只要男的不要女的，那表示说女的就不值钱了，这价值有问题，对不对？可是我们呢都喜欢生儿子，然后生了儿子以后又担心儿子找不到老婆，那其实自己造成的嘛。像中国来讲，现在目前大概20岁以下的话，男女的比例大概是116:100，那就表示说将来长大的话会有16个男的找不到老婆的。那怎么造成呢？就要生孩子，所以要生只生孩子，不要生女儿。哎，长大了又要找一个女人做他媳妇儿，那不是自相矛盾吗？对，这种的偏差都是人工造成的。过去是因为自然生育，所以获卵率的话总是差不多，会大概通常是男的多一点，女的少一点。我记得是105:106:100，男的多一点。因为男的为什么多呢？男的会打仗打死了早死啊，或什么东西的，所以到最后到老的时候，女的比男的多。那现在是这个男女的比例呢，比正常的高太多了。因为本来是106:100，现在116:100的话呢，就将来会有很多男的找不到对象，这是将来一胎化以后的大问题。所以这种筛选啊，性别的筛选，甚至连先天性疾病的筛选，我们都觉得有问题。所以上次我们曾经提过，有时候你怀孕，有时候医生会建议你要做羊膜穿刺，测这个测那个。可是我就说，你测了这个以后的下一步一定是准备，如果答案是不好怎么办？你就考虑堕胎吗？那如果不考虑堕胎，你干嘛做这个呢？所以有些人哈，甚至现在超音波很容易分辨你是生儿子生女儿，有些是故意不知道的，生了那一天才知道，最后的一个哇这样的。其实科技是已经可以让你知道生男生女的啊。那当然男女方面你先辨别其实这没有关系，因为有时候也要替孩子买衣服嘛，这买男生的啦买女生的啦，你都不知道的话临时出来再开始买，那其实也没关系，以前都不知道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子过的吗？好，所以诸如此类。那么代理孕母的问题呢，这是一个违反伦理的问题。最近在前一两个月吧，应该是美国还是欧洲，有一个 case， 就是他的女儿子宫有问题，所以他不能怀孕，他的妈就替他女儿把他的孙子生出来，就说他找谁做代理孕母呢？这个妻子找他妈。那我可以想象将来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要叫谁妈的是个大问题了。对，我从这个女人肚子出来的，可是她不是我妈，她是我的 grandma， 然后我的卵子从这里来的。所以这个借腹生子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母子关系这亲子关系会错乱。那么就算没有法律纠纷哈，你可以想象有一个年轻的体壮的一个女的把子宫借给别人，然后去生一个别人的 baby， 有一个所谓的错乱在哪里。我们通常在讲说母子情生的时候都说，你看这个母亲怀胎9月啊多么辛苦啊，对不对？爱心啊，所以每次孩子嘛我们要被耳提面命啊，想说哎呀你看妈当年怀孕我的时候多苦啊多辛苦啊，现在都没有了，有一个人他借一个子宫让你生，所以那个孕妇她的 baby 本来也不是她的，她只是好像生产工厂一样生一个就是一个了，所以她会对她肚子里的 baby 很友善吗？还是有时候她在拳打脚踢的时候拍拍肚子，哎哎哎，别乱搞啊，生完了就没我的事了哈，你别那么乱搞，然后我揍你一顿哦，你知道吗？就那个情感的问题，这个母亲跟孩子间的关系很奇怪的。那如果说哎呀真的爱啊，爱到一个地步法律问题就出来了，哎呦在我肚子里9个月生出来就给别人，哎呦好可惜啊，不给了。这一类的问题就是一开头你就要造成了，要不然就是这个孕母对这个胎儿是完全没有情感的，这是非常奇怪的。那如果很有情感然后他又这样就送出去，所以整个来讲我觉得这是个伦理关系的一个错乱。那我说这么复杂的方法去生出一个 baby 来，无非就是要得一个孩子，可是为什么坚持要有你的基因，不管是丈夫的妻子的或者两个人的基因生一个孩子呢？ 所以其他的途径我觉得就是领养。那在中国人当中领养的不多，中国人领养的大部分的情况是因为自己有种种情况下不能生育，我们会去领养。可是我自己的经验哈，为我自己亲身的经验，就是我的这个小女婿是个美国人哈，他们家很有意思。我的小女婿啊，他家里是联合国。我小女婿的父母就是我的亲家，他自己生两个孩子，所以我的小女婿白的，还有个姐姐白的，他能生两个。然后呢，他们家还收养的四个，两个韩国人，一男一女。这两个韩国人之外，又有两个黑的，是印度人，两个女的。这两个印度的是亲姐妹，韩国的这两个没有血统关系，啊，但是好像是同时领养的，所以他们家两个白的，白种人，两个韩国人，就是亚裔的。那印度当然也可以算是亚洲人，或者是算是另外一个州的啊。所以两个印，所以你可以说两个黑的，两个黄的，两个白的。所以他是自己能生也有了，却去领养。那你干嘛要领养？纯粹是爱心，就去孤儿院领养。那当然领养的话其实经济上压力很大嘛，所以他们领养的他们都算好的哈。所以我的女婿跟他的姐姐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两个韩国的一男一女陆续开始进大学。大学毕业在美国管理，大学毕业就是你自己的了，哎，我不养你了哈，连进大学的学费都要自己去贷款，然后贷款要自己还的。啊，两个韩国人进大学了。然后两个韩国的都毕业了，大学毕业了，现在是两个印度的进大学了。第一个已经进去读两年了，第二个今年的五月高中就要毕业了，九月要进大学了。就他们就是要供应孩子进大学，分开来分阶段，所以领养孩子都算好了时间哈，所以刚好这样错开来。这是很大的经济压力，可是是一种出于爱心的。可是我所知道的，我走遍很多地方呢，我没有看过中国人收养的孩子不是中国人，连亚洲的都没有。我们说中国人有没有收养什么日本人啊？当然不会收养日本人。泰国人啊，没听过。收养菲律宾人，我也没听过。收养黑的更是没听过了。我们收养的孩子都很怕让他知道，说长大了不要让他知道说我们是收养的。美国人你去收养一个亚洲人，那孩子到了三四岁他就知道了，耶，怎么不一样啊？所以他们收养中国孩子的时候很有意思，他们从小就让孩子知道他是中国人，穿中国衣服，还有跟中国人在一块。我记得我们真理堂刚开始很早的时候，两年多以前，有一对美国夫妇来我们这边聚会，他听不懂中文的，那时候我没翻译，他大概是我们那时候不是李维涛弟兄还用这个电脑荧幕这样只有文字的翻译，坐在这里干嘛？他们领养一个中国孩子，他就让那中国孩子到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去混一混，他觉得这样也好，让他知道他的根是中国的。他们是这样来收养。我在神学院有个教授，更令我感动，他收养了，他是个白人，一个神学院教授，他前后收养过十几个孩子。但是有的孩子，你知道我的亲家的收养就是终身的收养，就一直到了大，到毕业。虽然说经济上自己还是一个一家人，我的那神学院教授呢，他收养了好几个，也有一些是叫做过渡的，比如收养三五年。我在读书的时候，他收养了一个黑人女的，而且是重度残障。这个重度残障就是啊，他要坐轮椅，不能自己吃饭，不会讲话，已经差不多十二岁了。整天要推着他，车子走路也好，或者帮他洗澡，做任何东西，完全要人来帮助他。他收养他收养了好几年，那我不知道是终身的，或者他收养到一个程度。你知道，收养一个健康的孩子都是好大的挑战哦，收养一个残障的，又是不同种族的，有白人收养一个黑人。这么严重的残障，你自己生个这样的孩子的时候，你都会叫苦连天，你都会跟神抗议啊！神啊，你怎么让我生个这个孩子变成这样子？他是去收养一个这样的孩子，然后他有时候我们 冬风雪的时候学校照样上课啊，就他有的时候他都要找学生或怎么样去帮，因为他要出来教课的话，他不能留那个孩子一个人在家里，一定要有一个人24小时陪着的，所以他要找一个人，这样他要花钱聘一个人这样来照顾他，他才能出来，或者他夫妻两个人要错开时间，他花很多的功夫就是去收养这样一个孩子。我就真的觉得说，我们中国基督徒的爱心跟他们比起来，我们真的是自叹不如。我们里面不知不觉的那种种族的线还是在那里的，还有很多很多的考虑的啊。但是其实与其花这么多的钱去用人工生育，无非是生一个可能跟我们血统上有关系的孩子，其实这世界上的种种的原因造成的孤儿啦，造成的很多，如果我们愿意用爱心去帮助他们的话，那我觉得这也是个很美的事。所以至少这是一个我认为可行的一个其他途径啊。虽然并不是说你用人工生育的方法就是不道德，我想不见得，要看哪一种情况下啊。我自己认识的朋友里面有好几个人啊，包括在 Boston 有好几个人是用人工受孕的方法生了孩子的，还生的不止一个的啊，但是是合乎伦理道德的。但是也有一些情况下，我觉得要非常的勉强去做，而且相当高的代价的话，我个人觉得何不采用这个领养的方式，也许是一个更美的。好，这个我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求你不但赐给我们智慧，懂得怎么样去判断什么是合乎你的心意的行为，也求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爱心，懂得去关怀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特别是一些没有父母，或者是残缺，父母残缺或者经济上有困难的这些儿童。主啊，求你在这些事上让我们不是以自我的利益、自我的好处为优先，相反的，我们能够将你赐给我们的爱心能够实践出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